说明完第三大项，七世诸之后，接着说明有情生中的第四项。科判是在讲25页，刮胡是久有情居，论文承前启后，然后如是分别七世诸已，因知复说久有情居，其久者何？讲义26页，先有俱舍论的偈颂。颂曰：因知间有顶，即无想有情，是久有情居，于非不乐住。好，接着论文长行的解释。第一科的论文先直接说明，久有情居实质的所涉属的是包含哪些？前七世住即第一有无想有情，是名为久。诸有情类唯于此久心乐住故，立有情居。好，那因此呢，所谓的四生九有的九有，九有情居，也就是某些处所是有情，众生好要喜欢，是去往生投生的地方，那就称为久有情居。那因此呢，除了前面七世住所讲的欲界的人，乃至于天，还有色界的前三天、无色界的前三天之外，另外包含了第一有，第一有就是指有顶地啦，也就是非想非想处。那还有包含第二，就是无想有情。因为第一有跟无想有情在七世诸中都是不含摄的，但是呢，却摄属于久有情居。因为这两处，就是第一有还有无想天，也符合是有情类心乐住故，他会想要去的地方，想要去的地方。那相反的来说，其他的就不符合有情心乐住故了。其他是指哪里呢？请看到科判二的第二个双圆圈，言于处皆非有情不乐住。于处是指第一个是诸恶处，这边的诸恶处仍然是指三恶趣啊。那为什么呢？论文接着提到，非有情类自乐居故。那恶业罗刹彼之令住的缘故，那比如牢狱，因此呢，诸恶处是不利于有情居中。三恶道的有情，不是自甘情愿的想要去当狗、当猫、当恶鬼、当地狱的罪人，而是受恶业所束缚了。好，那另外还有第四禁律中，扣掉无想天之外，其他不管是无云浮生光果，乃至于提到的无尽居，也不符合有情类心乐住。将第四禁律中扣掉无想天，其余都非久有情居的范畴。那原因呢，如同前文，前文就是指讲义24页，24页的显非啦。那如果是第一说的话，第一说的话就是讲义24页论文的第二行，论文的第二行。第一到第二行，第一到第二行有提到第四禁律有无想定、无想事，但是呢，无想事是无想天一手，它是包含在有情，就有情居中的，是包含在就有情居中的。 好，那么很简单的九有情居，就是指七世住以及包含无想天有情，还有非想非想处的有情。接着就说明第五大相，隔畔刮胡五说明四世住。那四世住跟七世住它所指涉的以及它的定义是截然不同的，所以事情就接着说明，前所引经说七世住，复有余经说四世住，其四者何？颂曰：四世住当知四蕴为自地，说独是非住，有漏四俱舍。好，那记诵呢，先说明所谓的四世住是色受想行这四种蕴为四蕴所依所著着，所依所着的对象。所以说四世住的法体就是色受想行这四蕴，但是呢它不能跨其他界地，就是比如说以欲界的凡夫人去的有情，他的四世住就只局限于欲界，而且呢只局限于自己。好，那么接着论文会探讨说，为什么五蕴中的四蕴不能称为四世住中。所以记诵就讲说，说独是是非住，非四世住了。那再来四世住呢，它的性质是有漏的，性质是有漏的。那记诵的最后一句四俱舍，是在判别七世住与四世住它的四俱分别，就是它的范畴包含是谁大谁小，如何相涉的关系啊。好，接着请看到论文长行的解释，先辨明四种四住的法体。讲义27页，如契经言，是随色住，是随受住，是随想住，是随行住，这就是四世住的名义。那问，如是四种其体云何？小科答，为随次第有漏四蕴，又此为在自地非余。为什么呢？后面就解释原因了，是所依着名是住故，非于异地色等蕴中，是随爱力依着于彼。这边的依着，依是指所依啊，依是指所依，着呢就是指懒着，懒着。好，这段文的意思是说，这四种蕴色受想行是为四，为四蕴所依附，所依附的对象，而且呢也是为四蕴有漏的四蕴所染着的对象。因此呢这四种蕴才称为四世住。基于这样的定义条件，所以异地色蕴，异地就是指比如说对于欲界来讲，除了欲界之外其他的色界以及无色界都是异地，就是不同的界地，只要是不同的界地，其余的色受想行四蕴都不会为不同界地的世蕴它相应的爱，这个贪爱的烦恼所依附所染着，都不会。所以呢 异地的色等运，是非称为四世住的。四世住唯有对自地，而且是自己，还有自己。那为什在聚舍论这一段文没有提到是自己，但是请大家参考注脚134。134这个引文一开始有刮胡一，对不对？刮胡一请删掉了，因为没有刮胡二，当初误植了。那么在普光的聚舍论记内文有引用顺正理论卷22，那么请先看到引文的第二行，在聚舍论中记诵提到的有漏，就是简别调无漏的四韵。记诵有提到四韵，也就是将四韵给剪除掉了，扣掉了。那因此在有漏的色受想行四种韵中，只取自地，那非于他地，所以记诵就有讲到为自地，那论文就有提到非异地，不是其他界地的。好，那接着还有再更精准的说明，就自地中取自身情数，自身就是指自己啦，我对于我自己，你对于你自己，才能称为，就是说比如说以我来讲，我对于自己的色受想行这四蕴才能称为四世住，那对于你的色受想行四蕴，我就不属于我的四世住了。那情数是指有情数了，是指有情，因此呢也就扣掉了无情类，所以后文就讲到非取他身，还有非取非情，非情就是指无情啊，无情的种类。好，那为什么普光大师会这样讲呢？他后面就引用了顺正理论卷22，有更明确的更精准的说明。又自地中为有情数，为自相续，立为世住，非非情数，他相续中是随乐住，如自相续。这边的自相续就是指有情自己，自己对自己称为自相续。相续在很多尤其是阿毗达摩会用说明有情相续这个词啦，因为相续可以讲是身相续或心相续，或者是说身心相续。这边的自相续就是指有情对自己的身心才会有依附爱染的情况，对于别人的对别人会有爱染，但是呢没办法去依附，所以一定要有依着这两个条件，就是论文刚才论文有提到是所依还有是所着，一定要符合这两个条件。所依就是依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的眼耳鼻舌身意这六识是依于我自己的，而不是依于你的。我的眼是依于我的眼根嘛，不会依于你的眼根。那因此呢别人的其他友情的色受想行对我来讲就不能说是四世住。好，所以明确的定义就是只要是事所依附所染着的色受想行识蕴，在自界地还有自相续的有情数才能称为事事住，要符合这些条件。好，接着看回论文，科判阿拉伯数之二问答分别。这一段文是在解释记诵，说读是非住，长行的论文 如何不说是为是住？意思就是说，有情和合的五蕴中，为什么四蕴不能被称为四世住中呢？不能包含在四世住中呢？好，回答，游离能住，力所住故，那非能住是，可名所住，如非即王，可名王座。好，那这一段的意思是说，所谓的是住，就是由是这个能住的法去依附、去染着其他的对象嘛。所以是是能住。那么色受想行这四蕴是所住，是是所住的对象。那因此呢，能住的是，是站在能的这一方面，它不能同时也等于所的这一方面，是不能住于自己啦。你掩饰住于掩饰中，掩饰依附染着于掩饰，这不可能成立的嘛。所以如论文所讲的，非能住是，可名所住，就好像王这个人，这个国王，他跟他所坐的这个宝座是不一样的嘛。所以王就是王，那王所坐的地方才称为王座啊，两者是不能相等的。好，那第二个角度的说明，或若有法是所成欲，如人传理，说明是住，非是即能成欲自体。好，那意思是说，是所成驾、成欲、成驾，还有统欲的对象，就好像人驾船或者人驾车一样的道理。那这样的一个对象，才能符合是住，才能符合是住。同样的道理，是自己不能成欲自己，所以是本身不符合四种是住。好，最后就总结，是故不说是为是住。那毗婆沙师所说如是，意思就是说，有部的正义是以这样的见解说明是本身不为四是住的理由。好，那接着就以此种回答加以再提出问难。若尔，何故余气经言于事实中有喜有染，有喜染故是住于其中，是所成欲。好，那又如何言前世是住五蕴为体？因为在前一段文有提到嘛，七世住是以五蕴或四蕴为体啊，对不对？好，那里面就都一定有包含什么？有包含四蕴啊。好，那这是前面的内文经典都有提到的。那接着呢，第一个引证是提到了事实，事实其实就是有漏的六识啦，有漏的六识。我们一般讲有四种识嘛，断识、触识、识识，还有事实。那事实就是有漏的六识。那对于有漏的六识，有情也是有喜有染。那既然是有喜染，这是经文所讲的，所以事本身对于六事也是有喜染啊，那应该也符合四事住的条件啊。所以这个是提问者对于有部的解释引经作为反难。有部怎么回应呢？请看讲义的28页。好，小柯答的地方，虽有是说，而于深处所摄蕴中，不别分析，总甚习染，故是转时亦名是住， 非独说是。好，那这段文是去解释提问者所引的两部契经，不管是对于事实还是对于七世注，意思是说，虽然契经有这样的内容，可是呢，契经所指的是什么呢？所指的是对于有情所受生的地方，这有情所包含的，不管是五蕴或四蕴，那么不去个别的，个别单一的去做分析说明，而是怎么样呢？是有情对于这五蕴或四蕴这样的一个总和一合相中而升起习染，因此经文才会讲说于事实中有习染，或者是在七世注中才会讲到对于五蕴或者是四蕴是属于七世注的范畴，七世注的法体。那因此呢，经文并不是像四世注中单一的对于事所依染的对象而说四种世注。那因此前面的不管是事实或者是七世注，并不是单单的只从事来做说明，而是从有情的一合相，不管是五蕴或四蕴，就是有情深处所摄的这五蕴或四蕴中总生习染这样的角度，而不是别单独的只说四蕴而已。好，那故事转时，这边的转是指升起啊，升起。相关的注释解释在注脚138刮胡一引文的第二行到第五行就 说明。引文的第二行的第三句话不别分析了，虽然现在的字它好像是用手字旁，对不对？可是以前在可能在抄写的时候，他们写得很快啦，木字旁，然后可能写得很快，所以在后代的判别就把它写成这个拆，但是其实对应论文应该是析啦，分析的析。好，那四世注它的定义是什么呢？接着论文就讲了，请看回句社本文的第三行。然色等蕴，就是色受想行这四蕴，一一能生种种习染，令事衣着。独是不然，故言非注。是故于此四世注中，是非是注，于于可说。这边的于于的于是指四种时中的事实，还有七世注。好，那这段文的意思先说明第三行到第四行，意思是说四种事注色受想行这四蕴，单一蕴都能令事生起习染而依附而爱着，就是色蕴或者是受或者是想或者是行，个别的这四种蕴都能够令事有依着，而不像什么，而不像事实或者是七世注是就总体来讲是不同的情况，是不同的。去定义七世注跟定义四世注，它的基本标准是有这样的一种差别啦。 所以后文才讲独是不然，就是只单就是来讲是不能依令是生起依着的，因为是本身不会去依着于是嘛。但是是本身可以对色，或者是可以单独对受，单独对想，单独对行，来生起依着。好，所以基于这样的理由，是蕴本身不符合是种是住，是这样的道理。好，那余余可说的意思就是说，由于在四十还有在七世注中是就种来谈，所以谈四十中以及谈七世注都可以包含到四蕴。好，那接着又在通经，又佛亦说此四世住犹如良田，那总说一切有取诸事犹如种子，那不可种子立为良田，仰彻世尊教义如是。好，那意思是说世尊谈到四种四住，只以色受想行，就是是随于色，乃至于是随于行。那为什么不谈是随于事呢？因为这些有漏的诸事，有取其实就是有漏的，那有漏的这一种种诸事，它犹如种子。那么色受想行这四种蕴，犹如种子所种植的良田，所种植的这个处所了。所以良田跟种子一定是不同的个体，因此呢，基于这样的理由，世蕴本身不能立为四种世住之中，是基于这样的道理。那最后一句话是说仰彻世尊教义如是，就是说在圣教中世尊并没有这样讲，可是呢可以推知世尊所说明四种世住是这样的道理。所以说仰彻，因为世尊是佛嘛，那我们只能去尊仰他，所以是用仰这样的一种字词来显示出一种崇敬的态度了。好，那接着小科显义，又法与事可具实身，为是良田，可立是住，是蕴不尔，故非是住。好，那这段文也是再次说明 四种是住它的定义，就是有其他的法与事本身，第一个要符合同时存在具实而生，再来呢是要符合作为事的所缘对象。那这边是用良田，那这边当然是以依着的对象，要符合这两个条件才能够成立作为四种事住。那事蕴本身呢不符合，所以呢不能称为世住。当然要先理解，从有部的正义来讲，同一刹那中不会有两个心王同时具身，意思就是说眼识升起的时候不会有其他五识同时存在，这个是有部的正义，有部的正义。那因此呢，如果大家以比如说比较其他的部派或者是乃至于大圣为士来讲，对于这段文就会觉得说，诶，是与是可以同时具身啊，眼是跟耳是乃至于跟其他是不是可以同时具身吗？但是呢有部是不承认的，有部不承认，有部认为一位卜特伽罗在一刹那只会有一个心王现起， 只会有一个新王献祭而已。好，那这段相关的注解，如注脚140刮胡一普光绿色论记就有做说明。那刮胡二引用了大毗婆沙论，其中有一段文要稍加解释一下，请看到大毗婆沙论卷137内文先引用了契经所讲的色受想行这四蕴随事所住，那接着就个别解释，色随事住为色有漏随顺于取，取就是烦恼啊，是有情宿色行随事住一耳。好，也就是色随事住还有行随事住的解释都是一样的，是有漏随顺于取，而且是有情宿色。那受跟想这二蕴它的情况解释是一样的，就是比如说以受来讲，就是受是有漏随顺于取，那想随事住一耳。好，这两行唯一的差别是在讲色还有行的时候特别提到有情宿嘛，但是讲受跟想的时候就没有提有情宿，对不对？那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色蕴还有行蕴如果以性质来讲，它包含了有情跟无情，所以在谈事事住的时候，讲到色随事住还有行随事住的时候，特别要把它是指局限在有情类的这一方面，有明文的说明。那受跟想这两个心所，因为是心所法嘛，一定是有情才有的，所以就不用再特别交代说是有情宿舍，就不用特别去说明了。好，那这是第一家的说法。但是有余师说就不一样哦，有余师说就比较特别一点。那有余师说对于色跟行呢，它也连带包含了无情，所以内文就有提到为色有漏随顺于取，有情宿非有情宿色，那行随事住也是有情宿非有情宿色，所以有余师说就比较特别。那基于有余师说这样的一种主张，那么大毗婆沙论接着就有一大段的讨论，大家有兴趣可以自行参阅，它的义理应该不会太难，只是特别去说明为什么连无情的色还有行这二蕴也包含了。好，那接着请看到讲义29页，科判二在解释寄送有提到有漏这个词，这是在辨明七事住跟四种事住的属性。因此论文说到，如是所说七种四种事住虽殊，殊是不一样啊，殊就是差别不同，但是呢这两大类的事住都是有漏，意思就是说它不包含无漏的五蕴或四蕴，不包含无漏的五蕴或四蕴。因为七事住的法体也是五蕴或四蕴嘛，那四事住它的法体就是色受想行这四蕴为事所住，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两大类在谈事住的时候都只局限于有漏的属性。好，那接着第三科是在解释寄送的最后一句，主要是辨明七事住跟四事住两者相色的关系。好，所以提问讲到为七色四，为四色七耶？答，那非片相色可为四句，未审观察因知二门体互宽狭故成四句， 或有七色非四色等。好，因此呢，由于两种法它的范围有宽狭的不同，所以就会变成四句分别。那第一句就是有某一类的法是七世住，而不能是四种世住，所以是指什么呢？所以第一句是为七中的世，七这边的七都是指七世住。那因此呢，在七世住中的世运，它符合七世住，但是呢，却不属于四种世住嘛。所以第一句是是七而非四，是七所设而非四世住所设。好，那第二句是是四种世住所设，但是却不能是七世住所设。那实质是指什么呢？就是指诸二处、第四禁律以及由定这三大类之中，扣掉世运，其他的运就符合是四七而非四。那意思就是说，在前文中有提到不是七世住的有三，对不对？就是二趣还有第四禁律有顶嘛，这是不是属于七世住。但是不是属于七世住的这三处中都有世运，那因此呢，要符合是四种世住，所以要将这三处中的世运扣掉，那剩下的其他比如说二处还有第四禁律就有五运，五运中扣掉世运就剩下什么色受想行。那有顶地呢，它除了要扣掉世运之外，还要扣掉什么色运，因为有顶地是无想天，对不对？无想天没有色运嘛，所以就是有顶地中的受想行。那这都是符合第二句，就是四世住所包含，却不是七世住。好，那第三句就是两个条件同时都符合，就是符合七世住，也符合四世住。那答案就是七世住中的四种运。七世住中的四种运，比如说如果是初世住的话，就是人中的色受想行这四运，或者是一分天中的色受想行这四运，那乃至于到第七世住了。第七世住的第七世住就没有四运了，应该是说从第五到第七，因为第五到第七世住是什么？前三无色，对不对？前三无色有没有色运啊？就没有色运了，所以就只有什么受想行。那这边为什么讲四运？因为最多容许四种嘛，最多容许四种。好，那最后一句话第四句就是不能属于七世住，也不能属于四种世住的，就是将前面三种情况都扣掉，其他的就属于第四句所讲的内容。好，这段文相关的解释在注脚141，从讲义的29到30，注脚栏的前两行就有做说明。比较特别的是讲义29页注脚栏的最后一行，稍微来看一下，讲到第二句是 有四非九，这边的四就是指四世住了。那非九，这边的非九是指九有情居，因为这段文是将九有情居跟四世住做四句分别。那九有情居中它有包含无想天嘛，有包含无想天，所以有四非九就是要将 无想天给扣除掉，所以论文才会提到说第四定中，就是第四禁律天中的无想天所不设的其他天，其他天的色受想行就符合什么？就符合四而非九。我再说一次，因为在九有情居中它包含到无想天，对不对？所以如果要符合非九，就是要将无想天给扣除掉，那因此论文才会出现说第四定中无想天所不设的其他天。那这些的受想行，就是符合四事住，就是符合四事住。那当然还有包含前面的三恶趣的色受想行，也是符合有四非九的情况。好，基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课程就到四事住这边告个段落。好，那最后回向，请合掌。